好，那我们接着。好，那接着看啊，那就那接着又复有意，体言诸法若无体，无体不得名啊。又自体啊有名，微名云何名啊？啊，其实这个我们配合我们早上一开始又重复提起的那个一学师弟问你讲说，你说微名失色。哦，那我们现在叫做唯名没有实质，那这个观念我们就必须要很清楚。好，哦，只有名，就这个名啊，我们经常讲说，哎，这个唯名安立，对中观习惯就用唯名安立。那这个唯名安立啊，会弄到说，这个唯名安立是不是纯粹就使我们赋予它概念而已？这个我们前面所讲。难道没有一些相对的一些实质做背景吗？如果我们现在认为一切只是唯名安立的话，难免就变成把人的心啊，包括唯识也是一样，唯心所现，那就好像你这个不用任何条件，你想怎么变就怎么变，不然你要跟我变看看，你变不来啊，条件不具足。那虽然变不来，一切变现的一切世间，没有哪一个离开你的无明心啊，没有离开。但你说我要变，那要条件啊，也就是说，并不是任由你为名就好了，也不是任由你为心就好。那个讲法把为心讲太简单了，把那个为名讲得太简单了，啊，所以变成说，那你说我就为名，那他现在就反问你了，若法无自体。无体不得名 啊，有自体有名，唯名云何名啊？你名什么？总是有个东西吧。比如说你现在讲说一切唯名，那你不可能把我讲成女的啊，你把我讲成你的话是男的，你是唯名，那你为什么不能把我这个讲成女的？我还是有我的相对的什么缘起吧。如果你说唯名，那随我安立名就好了。那为什么世间不是混乱呢？就像我们早上讲的说，我说你有钱你就有钱，我说你没钱就没钱，那怎么这那难道没有一点客观的某些条件来作为你要唯名的东西？所以中观讲唯名是讲到很根源的，就是说其实就是众生给他安立的本质自信。但他是讲这一点，并不是说一切因缘就是想你怎么变就怎么变，也就是说从法的自信体上，自信体是唯名，但他有没有遮一切世俗地？他没有。如果你把世俗地你来讲自信法，包括一切缘起都把它唯名掉的话，那你来说我是女的，那我就变成女的，不是吧？所以我们唯什么名，就是说你所有所建立的一切法的自体性是唯有众生给他安立的。圣者的安立是他寥寥分明，众生的安立是因为无名相应的唯这个名。但他一唯名，他这里的讲法就是唯名好像就只有名，其他都没有意义，就没有存在，没有不需要去考虑的，其实不是这样，但他就是这样。所以他讲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告诉我们很多人认为说，哎，中观是唯名，你这种想法就会被打到了，就会被打到了。啊，人家讲说，此即名而已。若一切法皆无自体，说无自体，以言理亦无，何以故？有物有名，无物无名。以一切法皆有名故，当知诸法皆有自体。就是说我们这叫语言上的紫色，我要讲一个语言，是不是要有个对象？是不是要有个对象？其实他这个讲啊，我们要挑他的毛病，也就挑说他认为说有东西总是有对象，我的语言是不是要指到一个东西上？万无缘无故，我不能无中生有啊，对不对？我不能无中生有，但我要指他的东西是不是有一定的东西在里头？对，他说一切法皆有名故，表示他有安立他的特质。其实名是不是就是一种范畴，一个概念， 所以你看啊，我们把一个东西框上概念的时候，是不是就赋予，等于是我们对一个东西的认识啊，我们这么一个认识，然后赋予它名的时候，是透过这个名把这个意义集合在这个对象上，是不是？好，所以当我们在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就是利用概念去整合我们对它的所有认识？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代表它具有哪些性质？是，就我们在讲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就在呈现它有哪些性质。我用概念去描述它，所以我也用概念传达它的某一个特性嘛。所以在语言上，是不是说我们讲话为什么能通？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语词的定义跟它的范畴，它所表现的内容，我们有彼此认识。所以我在讲说，我们讲说爱很抽象啊，但我们彼此对爱跟恨有一些内容的时候，他很爱他，他很恨他的时候，我们会传达一些虽然都是概念抽象的东西，但我们有些内容会传达出去。也就是说，我讲他，他很爱他，他很恨他，你就说要是都没有实质讲爱讲恨，其实都是一样，是，那一定是爱跟恨有不同意思。所以当我传达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就传达某些意涵？这时候你就能知道说，他的爱是这个，他的恨是这个，说不会偏差。那如果名只是一个空洞，没有一个基础的话，那我们名讲出去变成你讲爱，我也知道你所谓爱都 nothing， 你讲恨也是这样，所以你给我的东西我 catch 不到你给我的东西啊。但就是因为他这个词句里面一定有所指，一定是有所指涉的东西，你才能客观的描述一个东西出去，对不对？这在这一层上意义是对的，但对，但其实再怎么约定有没有同意啊？也没有，
没有约定
时辰，
你借我传不出去。
对，可是如果真正约定，也其实也是个人在认知啊。也就是说，它是不是绝对？也不是绝对，没有会混乱。那你说，事实上，大家比如说我讲爱，每个人认知不一样呢。我们讲喜欢，但是我们讲漂亮，我们讲好吃。像我们是不是很喜欢那个水果很甜啊？其实有些外国人他说台湾的水果太甜不好吃，太甜不好吃了、啊。不懂呢，那他们说水果应该要有点酸酸的，这才自然。不懂的，哎，对，有的人到最后他想那个甜的太过分，他不喜欢。所以他们吃他们的柳丁、柳橙很好吃，我们觉得我们的柳丁太好吃了。那我们上到去，他们说不好吃，那奇怪，因为你们标准不同啊。我们喜欢抽抽吃，抽到我们当很讨厌的。有一次，那个在那个国外啊，那个我们台湾奶奶设了一个臭豆腐店，哎呀，好多人半夜去吃呢，那白人抗议的要死。我们的臭豆腐好香，很怪哈、哦，臭豆腐好香，他们说你们的臭豆腐真臭。奇怪，我们到了日本的时候，你要是真的融入日本，你一定很喜欢吃他们纳豆。你们纳豆知道吗？这好像有点重感冒的那个凉凉，够筋骨很滑。你要吃纳豆那狗对吧？啊、哦，我在那边几年，我也不敢吃。我一看到就联想到重感冒。可是日本人好喜欢吃哦，而且它很营养，好像很健康。可是我实在是，我怎么看都受不了，两口都不一碗呢。有的在看起来就觉得很恶心哈，不过他们就很好吃。你说你传递一个好吃不一样，所以他说一切法皆有名，当知诸法皆有自体。我说它很好吃，难道它就好吃吗？其实也未必。但你说如果一切法在说一个名词都不能代表某些客观的内涵的时候，那整个世界就乱了呢。假如向左边没有一定的意义，向右边没有意义，那整个就乱了。我记得我们当兵的时候有一次很好笑， 因为我们那个单位是在开长官车，是直属连啊，啊，那个开长官车，所以我们没办法训练，因为兵都被派出去开车，所以留下几个兵在那根本没办法训练，经常有骑兵出去。有一次陆总部啊，派来检查那个怎么样戴防毒面具，怎么看到毒气来怎么走，哦，我们早一点概念都没有，他就把我们带到野外。那我们的连长、排长、站长他们知道哈，我们也都戴好戴防毒面具。那戴上防毒面具当然不能讲话，因为戴防毒面具拿出来讲话不是中毒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戴上防毒面具就是要用手势，是不是？然后我们大家就那个陆总部的军官就说：“好，戴上，我们戴上。”那就下个指令，请我们的连长拿手势。规定，况鬼落魄不知道，然后各显神通，有的人就哎，一定是叫我过劳哦，而且容易过劳，有人赶快躲，整个连啊东跳西跳，因为我们这个我们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手势，所以你看万毛唯心所造，这时候就看你怎么造。哇、哦！因为都没有讲，啊，突然大家就看连长打手势，哇，大家各有各的反应，什么都有，十八般武艺就出来。我们呢在那里，其实那个长官都已经很生气，怎么那么乱啊？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就看到彼此那种窘相，实在是真好笑。连那个长官都已经摇头的时候，我们连长、排长全连都在笑，因为实在太好笑了。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就乱跳一通，这样整个连乱跳，实在太好笑了。我那时候大家趴在这里，有的躲在，有的躲在树里面，有的什么什么都有，我都不知道。所以连长他们都知道，可是看我们的表现，他觉得很好玩。所以我们家长算了。该被什么就被什么，不过有这么一个经验，看到这么好玩的，印象深刻，很好玩，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很好玩。你看，是传达出一个讯号，可是各个众生啊，一音说话，随类各得其境，那很好玩，要东挑西挑很难。所以说，你传达是传达出去，但是不是说，当你讲这个名，一定有这个意义？有这个题不一定，还是要看众生的认知，罪还是为名，所以他有没有众生在认知上的一个，其实都是众生认知，只是这个认知在众个人的别业工业产生的一种认知以后就能沟通，但就算能沟通，是不是个人认知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以前不是看到那个烹饪节目烹饪嘛，那个负责烹饪讲说，那个盐要用不多不少啊，你煮这个饭盐要放的不多不少。我说你怎么讲？什么叫不多不少？你这样讲我怎么那个？有一次我去教课，我从西滨公路下来，我到一个因为很早出发，所以我在旁边路边摊啊，就叫碗面。我就说我怎么那么闲，我就想说很那个哈，结果那个老板娘说不够闲，上面那一碗就是盐巴。我说啊，我跟要跟你讲太闲，他就讲是不是不够闲，那个盐巴在桌上。我怎么认知差那么远，我要跟他讲太闲哪有那么闲。他说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你们平常出家人是这样。他说我们这边都是开卡车的，都流汗的，我如果照你这样煮法他们不来吃的，太淡了。所以如果照他这样的那个烹饪课说不多不少，我看这个不多不少，他们的不多不少我可能跟他们闲死了，那我的不多不少他们可能你在吃什么，所以他没办法传达一个固定的东西。所以认为说名，如果所以这里面两个我们要讲说，一个名在传达出去一定会有个所指涉的东西，但所指涉的东西是不是就自信法完全让你客观抓得到，也不是。 完全无物也不行，那一定固定也不是。他现在就认为说，你如果说有名无物，讲不通啊，这个名怎么生，总不能乱点嘛，所以他的道理也对。反过来他指过来就说，有名一定有物有体，其实我们不要看后头，我们也知道他错，在现实传达名的时候产生误解，因为在逻辑上不是有一词多义的现象吗？同样一个词意义不一样。好，我们讲说那个国外有人那个他讲不要，我们不要是这样，但不要是这样的，叫你去要不要，你要不要，要，结果一定等不到的。他的不要是这样，不要是这样，刚好相反。可是他的不要，他讲不要，意思你传达了，但表达的内涵不大一样。所以我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我就骑脚踏车，那时候我就想说，日本人不是很守法吗？怎么多逆向行驶？其实就是我逆向，因为我靠右啊。我说日本男人呢，怎么都一个接一个都逆向？他们大概说，这个出家人怎么逆向？因为我不知道他那边靠左，所以我靠左靠右就变成这样了。那意义不一样，所以你传达出去的和它实质内容是随因缘在动的，你不能没有内涵，它一定有东西。其实有时候名也是一种众生的认知心，它的内涵自然是我讲说龟毛兔角，那龟毛兔角是没有，那我讲这个名有什么意义，它还是有内涵的意义。这个意义在现实法是没有，但它有某些表征，所以我能讲出龟毛兔角。但实质化有没有？但它所产生的那种，比如说我们龟毛兔角，我们也可以依众生的想象把它想象出来啊，所以它还是有一些意涵在里头，即便现实物当中没有，它还是有一些意涵。但这个意涵能代表一个客观的存在吗？你讲龟毛兔角，我们都能长出一个龟毛兔角的那个想象，但实际上在现实法没有啊。我跟你讲我怎么样，你也会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可是我们都找不到我，是不是？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他这样讲他就反应了，你说你讲说如果有名为名的话，那这个这不合理的，一定要有物。所以我们在讲为名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他重点是在指什么。好，法有自体，故不得言一切法空。如是，若说一切法空无自体者，亦不相应。他讲这个就不通的啊。好，他接着，因为我们讲说，因为为什么他讲为名啊，名有，但这个名有，因为前面讲说，因为你讲限量、比量啊这些语言，他说你一定要有。才能遮人家嘛，他就说好，我就让名有体没有。其实这也是龙树菩萨假设敌人会就是外道会认为你一定会回避，因为这个比如说一直要这样讲，因为他转了好几天，就是像比如说在我们在正说佛法的时候，我们这样问对方就答不出来，那一定会往这边讨。那总这边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一定会指这个剑，那我们就讲这个剑又有哪些问题。就像刚才那个陈伟师不，有医学师另外讲说，你这样问他，他如果这么答，你就这样啊。那敌人也是这样，我如果这样问你，他一定啊，佛教徒一定会这样答。我跟他讲说，如果名不存在的话，没办法遮，他一定到最后说名有。他名有的是体没有，因为他守的是一切法无自性，那他就说他一定会讲说名有但体无。那你想，他如果讲名有体无，那又落入另外一个矛盾，也就是说外道会设想佛弟子想要回避人家对他的问难，一定会在假设一个问题出来。那其实这些问题也是龙树菩萨假设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一切法空，语言也没有， 语言没有没办法遮，所以到最后为了要让自己能守住自己的立场，一定要讲说一切法空但名有。啊，他讲说那物没有名在干什么？物没有不会有名啊，那如果名没有又如何遮我？他所以说你会掉入矛盾，掉入矛盾。好，他就说那接着若离法有名，离依法终无啊。说离法有名，彼人则可难啊。你说离法无自体啊，因为这一段它相对比较笼统，因为我觉得这个翻译啊，包括很多人比喻词不是很清楚，所以你要讲清楚这一段呢，因为它的用词不是很用得太简略，所以相对来讲含混有一点啊。但我们现在最重要是取其要领就好。他说你看他若离法有名，离开法有名，离依法中无，说离法有名，这个人呢、啊、可以问难他了、他说此即名可以，若如意味有法有名，离法有名，如是一切诸法皆空无自体成啊，这你就会认为说离法有名啊，所以说这一切空无自体，就是只有单纯名但没有体，所以我还是你认为你还可以守住你的立场，叫一切法皆空，非物有无名，有物有名，此我接受。但我的立场外道就认为，其实你这样讲法是错的，应该是没有物就没有名，有就会有名，不会怎么样，没有东西却有名，因为你这样讲法很怪。好，他怎么问？若如是者，有何等人说离法体别有名字？好，这里面他就问了，你讲说唯有名没有一切有，你认为这个肯定有名，肯定有名。好，那请问谁在说？这个名不会自己跑出来吧？你如果肯定名为真，那有一个说法者，对不对？你把一切法空的连说法者没有，那你讲说若如是，也就是若如是者，何等人说离法体别有名字？那是何等人说离？你讲说一切唯有名，没有法，讲这句话是谁？那你不是说一切空的，怎么还有人在说话？是不是？那么一切皆空的，你怎么在说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啊要讲一切法无自性，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的话，请问你这个名是怎么跑出来的？还有当我们要用名去遮人家的自性的话，如果它不存在你怎么遮？你要遮，你是不是已经肯定它有自性？好，再往下说，我们有名没体，这里面有起见啊。我们说有名没体，请问那你这个名怎么生？我们刚才问了名怎么生，它不是空洞的。比如说当我们要安立一个名的时候，安立有没有东西，你怎么会安立？离开法，请问这个名怎么安立？离开男女众，你怎么说男女众？对不对？离开这个东西，那名怎么安立？好，那又另外一个角度，当你要用名去否定人家的自信的时候，你要否定，因为你说有名，好吧，就姑且说你有名，名是存在。那你要否定人的时候，如果他对方都不存在，你怎么否定？当你要否定他，是不是先肯定他存在？那、他已经存在，你怎么否定？你自身不容易安立，可是当你要否定别人，别人已经被你确定了，是如果有东西我们才否定嘛，没东西你怎么否定？当你认为他没东西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否定他？当他这个东西有东西让你否定的时候，他已经被你肯定了，是不是？所以在佛法里面，否定什么东西不是否定，是照见，不是否定。但他这里就是我们讲的空，就会变成这个问题了。 当你如果要否定别人，你是不是就肯定他？所以他这个外道认为说你要空我，那我如果空了你，何必我空我？所以后来我们这个道理是外道的见解错误，在佛法里面就引申佛法的道理，佛法的空也真的不是否定你，因为你本来即心。所以我们是照见五蕴皆空，不是灭五蕴。如果有五蕴让我灭，那五蕴不在了啊，在的不能灭，能灭的不在，不在的只是照见，不是灭，不需要你灭。所以佛法的修行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什么？我们其实是还一切法的实相而已，并不是把它捏成你所期待的东西，是不是？那他现在讲说，如果你不知道，人家讲用空观灭一切法，魔法如果能让你空，它就在的，在的你也灭不掉。那如果不在能让你灭掉的话，它不在何须你灭？那你说你这个法，你自己要讲明为明的话，明依何而成？不能无条件的乱攀立名，所以如果完全波无的话，就有问题。所以明要有所攀立，或者说明无法成就。那明就算成就，要波人明什么？所以说你看，你要讲为明，不能完全破世俗；你要破人家自信法，不能乱破。要知道什么叫自信法，因为自信法本空，是众生一颠倒，所以我破的意思是破你的愚痴，没有破法。所以空是在增长智慧，在破你的自信值，没有破到自信哦，不是有自信在那里把它砍完了，终于无自信。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就这样，就把那个拔自信拔砍掉，所以就无自信。没有，本来就无自信，是观之后了解无自信，这才叫做观空。所以他有没有破自信？老实讲，没破自信，因为自信不能破，能破的不叫自信，那能破的不叫自信，就不叫破自信。如果是自信，不轮不到你破，能让你破的本来就不可得，所以到最后本来不可得，我们只有照见而已，照见它本不可得，这叫修行的本质。一切啊，此无故彼无，本来就是即性。所以生老死的，哎呀，我要处理生死，怎么个处理生死？观无生死才叫处理生死，不是跑给生死罪。所以有的人哈，我不求生净土，那也没关系啊，那个都是佛法。我要修四念处，我要修空观，这样我就可以好起一点。你修空观才能好起一点，你那哪能的空呢？明明挂碍生死，却想要用空观把它模糊掉，不要去认知它，你可能吗？所以一旦修空观，完全一波折来面对临终的时候，他就是啊，所谓生死无非无名造作，死无生死，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所以以老死处啊，不生另外寻求一个好生好死。如果修空空观寻求一个好生好死，你这个修空观那就有病。如果你这么怕，你干脆念佛好了，还可抓。你舍也舍不下，抓还抓不来，你会悬在那里当孤魂野鬼，掉不掉在那里呀、啊？所以这里面很多很有趣的，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会发现啊，有我们现在学佛，有时候充满了很多的互相矛盾的那个方面哦，很多的。那你叫你念佛死，真的叫你死吗？他也是叫你死哦。那叫你死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不是有我们大家要断生死，不是执着先肯定生死再断生死，其实是照见生死。所以从这里面看到这个道理，看到这个道理啊。我们在讲说，有何的人说你法体别有名字啊？你这个讲不通啊！你这个东西应该要谈到哪里去啊？因为他这个还有一种那个 是范文本、啊、可是范文本呢，我看到他们的解释啊，老实讲也不甚清楚啊，所以我们不依着那个谈，我们就直接掌握它的意义就好，不一定要依着好吗？否则也谈不大清楚啊。其实可能要耐点心去看，不过我发觉这种讲法用词定位可能还需要厘清一下，导致看的话反而会看，慢慢看应该可以懂，但如果现在要讲的话，我怕大家反而会复杂掉了，所以我就不谈它了。若别有名，别有法，则不得事，彼不可事啊！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法上啊，啊，就是说，若就名来说了啊，名如果名本身是有名且无体啊，那名如何存在啊？啊，那若法若无自性，那如何此名此法不可得？听懂吗？我们讲这个法不可得，你也讲不出来，因为点不到它。你的名本身，你的名本身自己都无法安理，你要讲它无自性，无自性的话怎么否定？你点都点不到。是，你因为无自性往虚空般，你不能去否定。所以你说我有名，还要否定一切法，那一切法还轮到你否定？如果照你的立场，应该无一切法，无戒法你何必去否定？对不对？那你这个名到底有名无体，那这个名所依是什么？你也讲不出。那你认为如果有名的话，那名如果实质有名，你为了要彰显说有名有实质可以破一切法，那你讲名是有自信，那请问这个矛盾又有名？有名就有法，却又说法一切无体，那你到底这个名怎么定位？你这样怎么定的？你又要说有名，那这个有一旦是一个有它的一个法，但你既要说有名无体，那既然这个名是无体，那你如何确定这个名？这个名好，就像我们在讲我非离印非其印，那我说啊，你怎么认识他？你讲说离印我什么？那你怎么认识？你抓不到。所以当你认识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有所东西在？那你说它只有一个概念不存在？好，你说它，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谈我，始终都没有找到实质的东西，找不到一个实质。你看到的一个我里面找来找去都没有一个语言上对得到它，那只有对得到的是那个衍生出来的状缘。其实我们是这样讲说，我们在讲说无有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无印的法，那无印法有没有法体？没有，无印法没有法体，但有无印缘起相四十地，但由无印法产生的那种我执也是颠倒相。那我们看到我们暗地我，但是那个案例的法里面有没有我体？我的自信没有，找不到。但他为什么会案例这个东西？因为有这些缘起让他去执着啊。所以当我们讲名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个名的所依？若名的所依都没有，那你这个名怎么案例？是，那世间人是从这个案例就执着我，但佛法是我案例这个名，但我是有从众缘法安立一切名，但我安立一切名的时候，同时知道既然是众缘法，其实一切法无自性，我是不会冲突。我的安立名是不是是因你缘起，所以我要安立。那因为一切缘起在动，我的名是不是可以在动？但因为我看到我所安立的是缘起，所以我安立的名本身，我是不是会执着它的自性法？不会。但我那么安立，因为它有缘起。所以我不会掉到那里。但你如果不知道你讲安立，那你说安立的东西本身媒体，媒体就没有一个所依，你安立的名变成没有一个关联性，你这个名变成没有意义，所以也讲不出。所以包括你这个名啊，啊，你这个名不能安立，那你要指涉别人的时候，你也指不，你要讲说这个法不可得，你也解不出来啊。你想它不可得，它不可得，你怎么去说它？ 自信法不可得，你如何说他？你连说也不得说，对不对？所以当你有所说的时候，一定这个法有所在。当他有所在，你怎么可以说他没有自己？所以这时候在佛法里面讲，我有所说有所指，其无无所说无所指。为什么？我讲的是缘起轮换的种种变化皆无自性，但它有如此变化，所以我是吧假施舍，对，我可以假施舍，而且我还可以知道这个东西起这个相，依众生的分别安立这种法。所以这时候佛法在这个世界里面产生怎么样？看到很多东西会巧安立啊，而且还能知道众生是这么认识这个概念，所以我不会违背众生的这个概念。所以我说我说无我，我以世间无真，世间以我真。我能依众生讲我，但我不会迷失在我。我依众生的种种执着讲无我，但我不会执着无我。但众生听到讲我讲无我，就执着有我无我。所以我不以世间真，世间以我真。所以你没有问题啊。所以涅槃经也讲说，讲我讲无我，你无问题啊，是那个值不值的问题啊。所以之前早期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我们那个这个团体啊，这个一个居士团体要告诉我们不能讲我。如果我是大行，我开口，哎，大行这么认为，你会这样吗？怪怪麻麻的。我要回家跟我妈讲说，哎，阿哥啊，那行，第二个大行这么认为，他说我妈说你不用吧，啊，他讲因为你讲我会增长我执。那时候我们一定要讲心情，不能讲理道，因为那是外道。现在听说有人的开车爱讲开车的，爱讲塞车。哎呀，拜托，不要再乱起分别了。人家本来没事，这用人是脑子的，塞车的塞车，为哪个去起的？你想，就像那个佛印禅师跟那个苏东坡。我们开车就塞车，你把讲那个塞也车水为车，我们没梦想完，你说你讲不是乱的吗？对不对？你有没有跑出这种东西啊？其实不需要。所以有人在我们吹网球说，其实语言没问题，是认知先有问题。所以你在这里强化，其实有时候会导引到另外一个，除非这个语言已经构成大家容易起分别，那你就随顺众生改换语词。但你不要为了一个小小东西一直在那里调动，你永远找不到地安顿的地方。我小时候啊，小学我就很顽皮，那时候讲台语是要花1块钱，那我就很顽皮，我就写了一句话，不过那个有点不好听，阿公半晒跑假婚，我就念出来，哇，等你了，哎呀，讲台语报告老师。我说你读一下，我都注音好了，阿公都是国语，我所有字都用国语写的，要念出来大家听到的是台语。我说我讲国语，不然你看你念看看，都是国字，你看阿公棒，棒球的棒，赛赛跑的赛，阿公。他说要我没有我讲国语，可是你们聊到出台语的东西了、啊。语言没过时，所以这个在维摩诘经不是嘛，也讲语言，语言自性解脱，是你在执着啊。他说不可说，不可说，说又何妨？说又何妨？所以语言倒不是你讲的这个东西，语言倒它具有它的缘起作用，它应众生的分别，是值不值的问题。对吧？那他就认为说一定要这样。好，如是如心分别啊，别有诸法，别有名者，是一者。啊，这个就是别有名字，别有法，就是说这个名之外有别，我就是如你这样分别啊，如心分别，别有诸法，别有名者啊，就是在这个名上你执着有名，那名之外，那到底这个名的那个体在哪里啊？ 那如果它本身没体，那是不是它另外要有一个所依？那这个依是什么？那到底它有没有？对，我们讲名所指的法体不可得，那名本身是不是一个法？那名的法就是我讲桌子，名桌子的名字，桌子是个名字，对不对？那桌子指的那个实体桌子是不存在，但桌子这个名词本身是不是要有东西？不然你怎么讲桌子？懂吗？我用一个比喻，桌子这名词叫桌子，桌子你说桌子所指的桌子是不可得，但桌子这个名词在不在？在。那这个法如果在，它的字体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你讲这句话就没作用了。你可以讲说，桌子所指的那个法的那个实体桌子是不在，但桌子这个语词这个法本身有没有东西？如果它有，它就是在啊。那如果没有，那个桌子这个概念怎么跑出来？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桌子连这句话的这个名词啊，也不会存在。对，你可以讲说桌子那个实体桌子没在，但桌子这个语词是不是也是一个法？叫概念法、语言法。其实这语言法在不在？如果它在，那就是有法体啊。如果它不在，它连生都生不出来，连桌子这个概念，桌子如果 table 桌子两个字还是有东西做内涵啊。哦，即便我们叫做龟毛兔脚，我们讲龟毛兔脚那个法体是不是不在？但龟毛兔脚是不是有某些内涵在里头？这个语词是不是还是有些内涵？我说你不会讲龟毛兔脚，所以你一般否定它，那你这个本身的语言又是什么？你要肯定它又是法体，你不肯定它，那这句话怎么生？你是不是又矛盾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若不了解它，就所以我们真正讲语言的时候，我们从来就是说，语言所有的案例其实都是应众生妄想分别的案例，一切众缘，所以它有它语言案例的相对应，但因为它隐藏了很多众生里面对法的执着，所以这个名的案例经常也产生了错谬不正确。因为众生依名执法，依义法安立名，这是众生。但佛当中，佛菩萨知道法不可得，随其因缘里面方安便安立法，所以我安立一切法，我不执着依名取义。所以在唯识里面，他讲相、名、妄、分别、正智、如如，他用这个五法解释一切法。相世间种种相，众生就安立名，所以叫定气时。我们在这里起分别，有如是相、如是名，相只是重义他嘛。那重义他里面当然也带着染污了，但如果纯粹单纯讲相，就是这样的相。那相有没有实质义？其实没有它的自体义。但众生就在这些相里面，就要安立这样的名。那名义安静，就是有名就会起分别。所以我们的分别是不是增长相，也增长名，会不会这样？名跟相是不是增长我们的分别？那尤其是名是什么？无中生有的案例。本来它只是如是如是相似，叫似义，相似义。但名就是把它框着，认为真有此法。我们有看到无蕴的似我，相似有我，但众生就安立的名叫我。那就是用我去认为说实质我，其实只是相似我，没有真实我。所以众生依名，众生在中诸相当中自己取一个法体，然后安立名，然后用名去抓一切法，所以把落入在相里面，却多了一些不需要的妄想分别，是这样。那我们的正智呢，就是在这里看到它。你看唯识讲章，是寻思，是如实智，要观了名义，是性分别。 观察现前一切法的如是如是名，如是如是意，如是如是，你说他的自信，其实分会自信是在这个条件里面产生这样的作用，有这样的分别。所以寻思名啊、名义自信分别，然后在是如是也是依这个，然后更如实观察，看到所有一切都是名言失色。你看吧，也是吧。他因为观名义自信分别啊，其实就像跟中观讲，都是唯名失色，没有实质，一样的道理。但如果在安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名什么产生的，众生依这样的相，所以他有没有一些相让他安立名？有，只是安错了，执着了，在这些依他起处啊，本不是性处，更难安立有我有法。那正智呢，就是依这样观察，观察到他一切自信，一切名义自信分别皆不可得，叫如如。那用智慧观这些相名妄想都不可得，这时候叫正智如如，无各法含一切，是不是就是这个。好，那再过来哈，我们看看，法若有自体，可得遮诸法；诸法若无体，尽为何所遮啊？这问题就出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如果法无自体，你为什么要遮？所以那讲说你要遮，所以我们实际上在有的人讲说，上次我们谈到中论是不是破法？那有人最常讲中论只破不立。中论有没有破法？中论破你的愚痴而已。对，他没有破法，因为他一开始法就有自性，所以他讲说若法无自体，尽为何所遮？所以如果你说中论是破法，你就被这个骂到了。你破什么法？若无自性，怎么让你破？所以我们不破法，不坏世俗地，我们只是照见世俗地的不可得。这个不可得不是你附加上去的，是它本来就不可得。所以涅槃，你看经典啊，在讲涅槃的意思就是极尽烦恼，它不是把法灭掉的极尽，它是灭颠倒妄想，涅槃的意思。所以涅槃不是空洞时期的，不是，涅槃是清凉甘露的，那就因为妄想不见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所以你看，如有贫有泥，可得遮贫泥；见有物则遮，见无物不遮。啊，所以你今天要讲，我说一切法无自性，那种种法要讲一切法无自性。照你讲，你连开口处都没有，因为都没有啊。那你会讲，所以在中路也重要。你说他有，你当我进入讨论的时候，是不是就存在？这个西方人也起同样的问题，我思故我在，笛卡尔。他因为他要证明上帝如何存在，那证明还证明不去，他说怎么证明存在呢？想来想去，不管我怎么想，当我在想的时候就证明我存在，一旦有物存在，就有创造者的存在。所以因为我思故我在，我在所以上帝在。那我们讲说你会思所以你不在，他说我思故我在。若以我们的我跟你讲，会动会流动的一切法，能思想生生灭灭的，刚好证明他不在。那这个不在不是你不在，是那个我体不在。所以世间人那个西方哲学是在这里去证明存在。我们刚好会有生灭生住意灭的来来去去的生生灭灭的，刚好是无自体。但我没有否定众生缘起的这些相，是看得到的。所以说，你如果要遮我，必须要他在。所以我们的遮不是真的，我们的破是方便破，非实破；我们的力非实力，是方便力。 所以中观是不是有破有立啊？但非实破实立，立的破的是妄想，立的是智慧，就这么。好，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众生，皆共成佛道。